各位师长，各位同修大德，请翻开经本138页第四行开始。各位先看几句英文。这不是观，这因缘有镜像，不复起相，是名最上法之供养。我们从这些开始研究。这是法供养品，前面就把这个很多数不清的那些珍贵的物品来供养佛。供养的时间最长到五劫那么长。后来呢，有个月盖王子，他要了解什么叫做法供养。那么法供养就是跟那个最贵重的物品的供养不能够相比。那么这个月盖王子啊，后来就是请这个药王如来，药王如来就告诉他，法供养不是那么几句话就讲得明白的，所以前面呢，从多方面的来讲解，刚才念的就是继续前面所讲的，怎么样是说是法供养。前面那几句话讲这个，还是继续解释12因缘。12因缘开头就是无明，所以前面那一段讲无明已经灭故，诸行亦已经灭，所以这里开始讲作如是观，12因缘为有真相。12因缘无有镜像，这个前面讲的无明已经灭啊，无明毕竟灭就是灭得干干净净的。这里就是12因缘无有镜像，12因缘无有镜像，跟这个无明毕竟灭，从这个经文 来看的话，好像这两个是相反的。嗯，一个是无明已经毕竟灭了。嗯，十二因缘开头的一个无明呢，是无有尽相。这是怎么说法呢？就是注解，大家要仔细看。嗯，没有深入的仔细看呢，看不明白。写了老人讲，毕竟灭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本性，毕竟灭就是把一切生灭法都把它灭得干干净净没有了。嗯，那么灭得一切这个生命法没有的话，这什么呢？这就是讲到那个实性啊，真实的性就是本性啊。既然是这个得了这个讲到这个本性的时候，那么再一看无有尽相啊，无有尽相，这个怎么解释呢？有尽相，那还是生灭法；无有尽相，没有尽相了，一切法都灭干净了，没有尽了。那这样一看，这是毕竟灭了。毕竟灭才是说，没有任何一法可以尽的啊，这叫无有尽相。那么这个大家一看就看明白了。十二因缘从无明到老死啊，这个十二个这个过程，佛从讲按照这个过程从无明到老死，然后又从老死到无明，这个叫做生死流转门。流转就是啊，这个十二因缘，这样流转呢，就是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出不去。那么要把这个十二因缘把它打破了，叫这个从流浊门呢到这个还灭门，十二因缘还灭，怎么还灭呢？十二因缘当中有爱有取，爱取，爱是什么呢？当然爱的众生在世间爱的那个事情多得很呐、这叫我们人道的众生呐、 人多诸人对于释迦任何事件他都爱啊，其中最严重的就是男女之爱，男女之爱就是生死的不断的最关键的这一个生死啊，或者关键的这一个字就是爱。爱呢，大家想想，在世间人他既然爱呢就娶啊，就是男女之爱就互相娶了，娶了以后有什么呢？有生有死，那么要画面的话，就从爱字下手，不要这个贪爱，既不爱的话呢，就不能娶。这是普通人讲，在这部经里面讲啊，他就从无名开始，无名就把它灭得干净，就叫毕竟灭，把无名是灭得毕竟的，那下面全部没有了。这是这部经里面的特殊的讲法，这讲的最彻底。为什么呢？这叫我们学的人，这个爱从哪里来的啊？爱从无名来的，爱取后面的都是从无名来的。你不从无名下手来把它破除啊，只讲爱取，得把这个破除啊，那个不容易，必得把这爱取的它的根源，也就生死的根源就是无明，把这个无明破除了，然后下面自然就一切都把它转变了，转为幻灭门。那么这是在六道里面才出去，这个破除这个无明，那个十二因缘的无明破除啊，除了六道，除了六道这个生死解决了，这个生死是什么呢？这个分多少的是是分多的生死，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生一死是一段，再一生一死又是一段。这个生死破除之后啊，出了六道了，也就是出了三界了，还有变异生死。变异生死再把它破除，还有根本无明。 你想从这个一切法部众生从无明不住这个分多身子多见一身子到最后根本无明，什么时候在成就呢？三大恶僧起劫。这个三大恶僧起劫啊，还是生生世世中间没有间断，一直在修佛，一直在破除这些这个无明。好不容易的，如果中间由于间断了，比如说南宋的那个秦桧，他原来是雁荡山的高僧，修养又很好啊，所以到这个南宋的时候，他做了宰相，哦，做了宰相做业了，把岳飞那种忠心耿耿耿耿的为国家这个忠臣，他把害死了。做这个大业，做这个业，他要堕落三途的。一堕落三途啊，什么时候才能到人世间来？到人世间来才能学佛。想想看，这个多么可怕啊！因此，我们想到一个凡夫众生，想把六道以内的生死、六道以外的变生死到根本无明，全部断，把它断的话，三大恶僧就是不生极界这么长时间呢，那怎么办呢？修净土念佛法门，所以修净土念佛法门呢，一般人要读那个《阿弥陀经》，《阿弥陀经》叫难信之法。为什么难信呢？不明了这些生死，只讲这个《阿弥陀经》呢，一般说哪有这么便宜啊？你到极乐世界，一生就能成佛，在娑婆世界，普通法门要三大恶僧起劫，这个，怎么哪里这么容易啊？但是从这部经，不但是这部经呢，其他各部这个佛所说的经呢，讲到普通法门要三大恶僧起劫，要想往生成就，那只有啊发愿往生到极乐世界，发愿之后信愿行三资粮，就在平时要预备的，平时没有预备，到临命终的时候，那个靠不住，那就是想往生很难的。 记得平常，这个极乐世界，有事实上有这个世界，事实上有阿弥陀佛第一尊佛。你要念佛，相信，这个发愿，然后只持一句名号，就能往生。所以一般是难信，难信的是这部经、净土三经都是释迦牟尼佛讲的，所以阿弥陀经后面讲到，不是吧？就是阿难讲啊，汝等你们大家，应当相信我所说的，以及诸佛所讲的，要信呐。信了之后，发愿持名这些落实。这就这个三资粮，平常要预备这三资粮，平常没有预备，到临命终的时候，这三资粮哪里来呀？到处找，找不到啊，那没有啊。所以信愿心比作三种资粮，平常预备好了，临命终的时候就能凭这个往生。这个三资粮平时预备好，那个阿弥陀经里面讲，若一日若二日，就是念佛啊，七天就能正果，就能那个断见识果。如果七天不能断火，临命终时候呢，这个三资粮虽然没有断火啊，但是那个福火把这个见识火能够扑得下去，临终再有人助念，这也必定能够往生。一往生之后，到极乐世界一生就能成佛。所以难信呐，难信释迦牟尼佛讲，难信你必须信。怎么样才能必须信呢？就把这个这部经以及各大乘经典都能研究之后，那只有发愿到极乐世界，那才不需要三大无生集劫啊，到极乐世界一生成佛，这个难，虽然难，能够成就往生的时候，那就最容易了，成佛最容易。不复起相，是名最上法之供养。不复起相啊，就是指的前面，这个观这个色因缘无有镜像，从无明开始破除啊，把这无明到老死都把它破除干净了，化灭了，生死分多生死灭了，叫无有镜像。 这个是叫做不复其乡，不复是不在，不在其什么乡呢？其在有尽乡无尽乡，讲有尽乡讲无尽乡，这个就是相对的讲法。毕竟灭的时候啊，一灭之后没有什么有灭无灭，有尽无尽，那都是不需要的了，那些名词了。所以不复其乡。前面讲的这是讲最上最上法的供养啊，前面讲这个有这个衣食种种的这个珍贵的那些物品，那个比不上法供养啊。后来呢，对于这部经读诵，又能够给人家讲解，这是上了，比那个那供养的物品呢，比那个上。但是到了这里讲，为什么最上呢？这里就是前面把那这个意思啊都讲出来，到最后就是讲借着摄因缘来讲破除无明，这是最上的法供养。摄因缘无有尽相，不复其相，这就把前面解释各种的法供养啊，到这里这个结束的这个经文，所以叫做啊释名，释就指的那个不复其相，包含前面各种解释，也最上法之供养。这个讲了之后，下面就是佛告诉天地，下面有一段佛去告诉天地，这个前面呢就是天地呀、啊，告诉这个月盖王子，叫他去啊，请教一往如来，请一往如来讲解法供养。所以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就告诉天地，王子月盖是游王佛闻入世法，得肉身人，这个月盖王子从幼王婆那里闻入世法，听到 这个有王如来啊，讲以上的这些法，听了以后呢，得到柔顺忍。柔顺忍是什么呢？根据鸠摩罗什大师讲，这个他对于这个就是月盖王子啊，对于实相法，实相就是这真如本心，这就是实相法，未能深入。这地方在这个法上面还没有深入的了解，那么这个软智软一心学佛法的时候啊，要凭智慧，要有信心，他的这些软智软心，软智软心呢，有点好处，那就是说，对于这个真实的法，就是实相法，而不违背。可以顺悟这个实相法，这叫柔顺忍。柔顺呢，这一法就能柔顺，而不想违背，这个不容易的。叫忍，能够用忍耐的这个心呢，继续来学。所以说这个柔顺忍，得到这个柔顺忍呢，与这个法，这个实相法不违背了，他能够用那个软，用那个这个软的智慧，软的这个信心，忍呢，就忍。忍耐在这个这个叫做这个法，这叫实相法，他用忍耐的功夫就在这个实相法上面能够得到这个柔顺忍，已经不容易了。得到这个柔顺忍呢，这个要想得实相法，还有一些距离。所以叫忍，到了真正得到了个这个实相法的时候，叫做无生法忍。这个的这个柔顺忍呢，还没有得这个无生法，得了无生法叫做无生法忍。虽然还没有得无生法忍， 但是已经跟无上法人接近了，接近无上法人，所以叫那个流顺人，能够接近无上法人已经很不容易了，再继续再用功夫，那就可以得到无上法人，那就得了无上法。现在还没有得到无上法，听到佛讲了这一段话，月盖王子啊，集结宝以延伸之居，以供养佛，白佛言是的，如来灭后，我当先法供养，守护正法，愿意为一生加爱建立，令我得相符母愿，修菩萨行。王子月盖啊，见了佛的开示之后，他就把他身上穿的宝衣、延伸之具，还有庄严身体那些装饰物、装饰品，就是装延伸之具，以供养佛，拿这些来供养释迦牟尼佛。白佛言，他就说了：“世尊，如来灭后啊，这些佛啊，将来灭度以后，我当先法供养。我那时候啊，来实现的那个法供养，用这个法来供养，守护正法，以法供养来正法要保守护持正法。那么这个不容易，愿意为人加爱戒律，愿意佛，以佛的为身，为是这个为德，他这个身是神通，加爱，这个爱怜戒律。建立他想这个实现这个法供养，连这个我的丈夫母愿救菩萨行，能够把一切这个母道那些愿这个愿家把它相符，然后我能够啊进菩萨行。
要信菩萨道不容易，因为要发心修菩萨道啊，真正要实行起来，会有那些魔来破坏，魔是很多啊。一般的讲，有四种魔， 第一种啊，就是烦恼木。烦恼是什么呢？这个众生都有烦恼，众生在世间都是争名夺利，互相争夺，争夺不到心里起烦恼，争夺到了又把人家抢他的这些所争到的东西，所以烦恼啊，这是第一个魔。第二呢，就是阴魔，阴就是无阴魔，色、受、想、人、识。色就是众生的身体，受想行识，分别的详细讲，那很多要花费很多时间才能讲清楚。那么简单的讲，受想行识就是心，就是众生的心理。那么这简单讲，合起来，一个是身体，一个是心理，身心合起来有什么？有五种，合起来这个众生。这个众生为什么叫五蕴？为什么叫做魔呢？无论何何的众生呢，他是在世间贪求的事情多得很，这个种种的苦恼都是用这个无蕴合乎的这个众生的生命，这个生命分是两种我，一个是指的这个众生的由五种法合起来的我。再把这五种法每一个法分开来讲，那些法我，这两种我有一种执着，凡夫众生呢都执着这个无蕴合合的我为我，执着无蕴每一个法每一个因叫做法执。无蕴合合的是你说哪一个因是我，众生不了解，把它当作我。无蕴这个每一因这个法，哪一个法是我都没有啊，众生不了解，把那些法执着的当作真实的法，这些法执，这些我法二执，众生就是无，就是无，我法二执啊，造成种种的苦恼。这也是一种魔，一个阴魔。 地上叫石磨，石什么呢？这个人的身体毁了，身体死亡了，这就是磨。尤其是修道的人，虽然知道这个身体是四大假合的，四大种是假的，五蕴那个受想行识也是假的，虽然是假，但是修道的人呢，要借假修真。那么没有这个生命，怎么能够修道啊？修佛凭什么修啊？就要这个无怨无悔的身体、心理来修道啊！一死，身体死了，心理了是了，那些八识啊，八识第八识的灵魂当然不死，但是灵魂不死，身体死了，灵魂到哪里去？何去何从啊？还不知道啊！你这一生的生命就断了，所以就是生命一断，他就不能修道了。所以这也是死磨。第四种就是天磨，天是啊，三界天的，这个一是欲界天，欲界天人在世间修这个十善业，修得好就能升到欲界天去。再就是色界天，他要有禅定的功夫才能升到色界天。最后是无色界天，无色界天那个定功夫更深，他才能升到无色界天。这个三界天呢，欲界天呢有六层，在第六层的那个欲界天呢，这个欲界天的主人，这一天的天主叫做他化自在天。欲界天呢，那些天人可以变化种种的东西，衣食住行一切的呀，就这个一切的享受的这些东西，不会像我们人家你自己去啊工作，他不需要，他能够变化，变化种种的这些生活上所享受的那些东西。那个这一阶天的天王，他自己不要变化，还有这一天的这个天人呢，变化好了来供养他，也他化自在天。这个他化自在天呢，他为什么叫魔呢？他自己在享受 这个天上的人变化的种种的这个物品，他来享受。他看见人世间学道的人，学道的人呢，不讲享受啊。真正的人家学道的人呢，衣食住行都不讲究啊，除了那个，欢喜心，欢喜的那个菜里啊，葱蒜，这些东西，这荤呐，腥呢就是那些肉类。学做人的荤腥都不吃，其余的一些素食不要挑选，一挑选就证明他有分别心，有所好有所不好。学做人不要挑选，遇到什么这个素食就吃什么，这是一个修道人的本色。那么他化自在天母看见人家修道的人这样生活，就与他的那种生活相反，这种那个不讲究衣食的啊，这个许多人多了一个，他就少了一个跟他同好的人，所以他遇到人家这些许多的人呢，他就破坏，破坏这些许多的人，所以他是一种魔啊，也。他化自在天母，这经文讲，这个愿意为身下来接力，令我得降伏，母愿救菩萨行。这个呢，师母。还有这个愿是吧，祖师祖爷有三种愿，也是烦恼，再就是天母，第三是还有外道，这三种愿，四母三愿呢，那个你要想行菩萨道，那可是很不容易的，一定要勤佛，以佛的威身呢来加持他，护念他，他才能够啊顺利的行菩萨道。大家学佛要成佛，要成佛必须行菩萨心，修菩萨道。那么想想这些魔道啊，在现在这个末法时代，四魔三昧更厉害了。那么从这经文里面大家知道，求佛为身来加倍啊，佛的为身在哪？你要知道啊，佛的法身无处而不在，法身在哪里，众生呢勤佛加倍啊，他感应 应神佛随时随地就从法身起作用。所以诸位啊，大家想修菩萨心行菩萨道啊，遇到这些种种的困难这些磨难的时候，你请佛来加倍，一定会成功。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